2024年9月17号，礼拜二。今天的 QT 时光，从神宝贵的话语开始，让我通过灵修，再次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更多渴慕神，平安喜乐地度过这一天。先来默想今天的以赛亚书54章11至13节。以赛亚书54章11至13节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哪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这里以各种美丽的建筑装饰来比喻西安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成为一个华丽的妇人。你这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哪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以赛亚用充满色彩和光亮的比喻来描述西安复兴后的华丽。这是一个满有荣耀和美丽的城市，一个坚固安全的城市。它的根基、墙壁、城门都是用宝石做的。这一切都在表明，它是由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建成装饰的，它必坚立到永远。这段经文跟启示录21章中对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很相似。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，第一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碧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碧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晶，12个门是12颗珍珠，每门是1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晶金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在伊甸园和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，除了金子以外，还有宝石这一个重要因素。宝石乃是经过漫长的时间，在地下高压中被火高温焚烧而成，而它们的美丽则是经过巧妙的雕刻与琢磨才得以展现出来的。根基、女墙、城门比喻西安将在神眷顾之下得着平安，各种宝石比喻神的丰富和荣耀。按着属灵的话来说，宝石代表我们的生命品格，这是神在你我的里面做工，将那属天的事物形成在我们的生命里，这些价值是极其贵重的。凡不肯付上代价被神磨练的，永不能达到这地步。神的恩典是白白给的，但是只有付出高价的人才能买到珍贵的宝石，生命才会真正改变。多少时候我们叫喊说这个代价太大了，然而我们与主一同经过水火所学习的功课是有价值的。有些事物一接触到神的光就自然消灭了，他们不必等待火的试验，但那些经过神的试验仍能存留的才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这表明西安的百姓将成为神的门徒，不再与神为敌，高举自己的名，而是与神、与人、与自己都恢复了平安。过去犹太人任性固执而不肯听神的教诲，复兴之后他们将乐意 听他的话。这是弥赛亚代赎和圣灵浇灌的结果。所以主耶稣引用本节经文来描述自己在地上的教导事工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，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，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，就到我这里来。在新约中，主耶稣要把律法写在人的心里，耶稣呼召神的儿女都来听他的教训。他并非呼召才华出众、知识丰富、拥有力量、营造成功人生的人，而是呼召在罪恶世界中辛苦劳作、背负重担的人。耶稣说自己不是健康人的朋友，乃是罪人与病人的朋友。而且耶稣不仅是朋友，还是治病的医生。神呼召这些人，教训他们，使他们大享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知道神是多么看重你生命的品格，因为那是你自己生命所拥有的真正财富。你愿意用心来聆听神的旨意，让神的话语来塑造你的品格吗？让我们安静默想神的这些话语，感恩主的拯救。我主我神，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感谢你借着我们遭遇的一切事来磨练我们，要把我们这块顽石经过重压与烈火炼成你手中的宝石，与弟兄姊妹联络得合适，可以建造你的灵宫。主啊，当我们受困苦被风飘荡，每一阵风浪你都看见，你也曾在狂涛怒浪中经过，常受痛苦，你却有神的安慰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受苦，也得着你的安慰，让我们有力量面对火一般的试炼，心中不会失望，盼望着神在我身上的工作能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接下来我们要默想穆安德烈每日灵修。为了专心思想前面以赛亚书的信息，下面的内容可以分开不同时段进行。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42节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
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
经文的主题是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全。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全，愿我听到主借着圣经要向我说的话。上帝有绝对的主权，能让天上地下的一切都照他的心意行事。当他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时，就希望人能完全的顺服他，以他的心思为心思，以他的愿望为愿望，
以人的血肉之身
作为承接圣灵的器皿，成为圣灵的殿。然而当神赐给人自由意志的同时，他也面临人是否全然顺服的考验。不幸的是，始祖亚当选择听仇敌魔鬼的话，没有顺服造他们的神，于是人类堕落了。而神因着他无限的大爱，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舍命做赎罪的代价，为要把人带回他面前。人的欲望是一切行为的原动力，而人随着自己的私欲行事，如同无缰绳的野马奔驰，这光景惹神伤心难过，所以他要设法救赎他们，
引导他们，使他们归回，
能体贴神的心，能行仁爱圣洁的事。 救赎的第一步就是耶稣道成肉身，来到人间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在地上仍以父的事为念，借着祷告完全降服于天父的旨意。因此在科西玛尼园有着摧肝裂肺血泪迸发的痛苦祷告：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即使在十架上背负众人的罪而遭神遗弃，耶稣仍甘之如饴，因为他的心意与天父的心意完全吻合，救赎计划才得以完成。第二个步骤就是人接受救恩，而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罪人就该负起代祷的责任，为牧人，为弟兄姊妹，也为福音朋友切切代祷。因为借着祷告，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现在我再读一遍今天的经文，马太福音26章42节：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
就愿你的意志成全。
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，你自甘卑微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地上被轻看藐视，但是你从不为自己争辩。你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却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让父神的旨意成就。主啊，你教导我们要以你为榜样，我愿听命顺服，活出你所赐的生命。愿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